乜嘢叫做罗汉，点解又叫做阿罗汉呢？要明白罗汉嘅意义，先要认识乜嘢叫做声闻四果。小乘佛教有圆觉修道阶位同埋声闻修道阶位。圆觉系梵文 Pratyeka Buddha 嘅意译，音译系辟支佛，系指无私自觉自悟嘅圣者。佢哋通常出生于冇佛出世嘅世界，冇机会听闻佛法，系靠自己观察正悟十二因缘流转门而得道嘅。乜嘢叫做声闻呢？声闻梵文系 Sravaka， 系指有机会听闻佛法嘅人。佢哋通常生于有佛出世嘅时期，依佛嘅言教去正悟四圣谛。声闻嘅修道过程，简单嚟讲有四果嘅。初果是预留果，又称衰陀缓果，梵文叫做 Srota Apana。 大家都知道在三界六道轮回里面有见惑、思惑、尘沙惑和无明惑。当修行者正入初果衰陀缓的时候，他已经断尽三界的见惑，此人初成为圣者，对超越生死已经有把握，但是命中之后还要轮回人间天界各七次，即是还要经过十四次生死的修行才证到阿罗汉果的。第二果是一来果，又称斯陀含，梵文是 Sakadagamin。 修道者于此时已经断除了欲界九品思惑的前六品。为什么叫做一来呢？因为此时行者只需要投生天界一次，命中后再来人间轮回一次，就可以证入阿罗汉果，所以叫做一来。第三果是不还果，又称阿罗含果，梵文是 Anagamin。 修行者于此时已经断尽欲界九品思惑中的后三品，而再不会回来欲界受生，所以叫做不还，即是不归还欲界。他们居于色界的四禅天、五不还天，继续修行，直至证到阿罗汉果的。第四果是阿罗汉果了，梵文是 Arahat。 第四果的圣人已经断除色界、无色界一切的见惑、思惑，而证入灭尽定的，不再有生死流转。证入阿罗汉果的圣者已经超出三界，苦集灭道四智已经圆融无碍，已无法可学，所以称做无学。前面三果的修行是以界定位为修学，所以称为有学。当阿罗汉还有身体生活在世间，叫做有如涅槃。如果灰身灭智，即是罗汉生缘已尽，可以用自己的神通生起火光三昧，将色身消尽，入无如涅槃的。在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，印度加皮尼国有一位外道梵志，他仰慕舍卫国人民在释迦牟尼佛教法之下，人人都能够过啲安乐太平的生活。他长途跋涉地去舍卫国，想一睹释迦佛的慈容，聆听世尊说法。他来到舍卫国城外一个村庄，梵志因为行了很远路，感觉到疲倦，於是坐下来休息下。他见到两父子正在耕田，突然间有条毒蛇出现，咬了青年农夫一下。这位青年即时哀声叫痛，非常辛苦地在地上挣扎，没几耐就一命呜呼了。那位老农夫靠近去看下，年轻农夫已经死了，但是他无动于衷地依旧耕作。凡至见到这样的情景，感觉到很奇怪，就上前问了，这位青年是你什么人呢？他是我的仔，你的仔死了，为什么你一点都不悲伤的呢？父亲就说了，人来到这个世界就好像住旅社一样，在旅社相遇，不论父子、母子、夫妻、兄弟、姊妹、朋友，不过是假名而已，各有各的因缘果报，要早走迟走都各有因缘，有些来讨债、还债、报恩、报怨、受苦、受乐，都是各有因缘的， 缘合则聚，缘尽则散，有咩好悲伤呢？凡志感觉到好奇怪，父亲可以放下亲情嘅牵缠，心境毫无感情嘅束缚，真係好少有喎。那个农夫就问啦，先生你想去边一度呢？我想去社卫城。农夫就话啦，我屋企就喺社卫城城门之外，请你顺便同我家人讲，中午带一个人嘅饭就可以啦，亦要准备啲抬具，将呢具尸体抬走。凡志被委托就嚟到佢屋企，首先见到一位老婆婆，就讲啦，刚才我喺田里面睇到一位青年，佢俾蛇咬死咗，老农夫话要你哋将尸体抬返嚟。老太婆好感激咁话啦，哦，真係多谢你嚟报信。凡志就问啦，呢位青年系你咩人呢？老太婆就话啦，佢系我嘅仔，你嘅仔死咗，点解你一啲悲伤都冇呢？老太婆就答啦，人嚟到尘世就好似宴会一样，有聚有散，各人有各人嘅任务，完成咗要先走一步，谁也留不住谁，悲伤亦都冇好处，何必呢？凡志转身向佢嘅媳妇讲啦，你丈夫俾蛇咬死咗，你一啲都唔伤心嘅咩？媳妇就话啦，生为夫妇眷属，如果能够同修圣道，系累世结嚟嘅善缘，佢要先走离开尘世，往生善处，系可喜嘅事。如果系恶缘来讨债还债，结冤结仇无了期，佢走咗，我哋呢一段冤仇就完结咗，咁为咩要悲伤呢？凡志听咗呢段话，内心有所感动，亦好惊讶村民喺释迦牟尼佛嘅教导之下，心中获得无忧愁、无烦恼、无束缚嘅解脱。能够将死亡嘅哀伤同亲情嘅爱欲放下嘅人，身心真系自由自在嘅。凡至后来依释迦牟尼佛出家，好快咁就证到阿罗汉果啦。喺中国湖北省麻城有王某人，持长素三年，俗称食长斋，平时身体健康。有一日生咗个恶疮，心中有退悔感，认为自己持咗长素三年，一定有功德噶，点解仲会生恶疮呢？有朋友安慰佢话：持斋之人自会有佛菩萨加庇嘅。但系佢愤愤不平咁讲：我食咗三年长斋，招此恶报，咁食斋仲有咩好处呢？佢个朋友安慰佢，但系佢都无动于衷。朋友就话啦，你既然认为持长素冇功德，咁你不如将食咗三年斋嘅功德卖咗俾我，我俾钱你，咁你就冇蚀底啦。王某就问啦，咁点卖法呢？持素一日，我出一分钱，三年共得白银十两八钱，你卖唔卖啊？王某嘅心谂，我食咗三年斋都冇明显嘅功德，而家仲生咗个恶疮，你要用十两八钱白银买我食斋嘅功德，既然系冇功德，攞翻啲钱都好噶。好啦，我就卖俾你啦。于是佢写咗一张十两八钱嘅收据，上面写住：今卖食斋三年功德，得白银十两八钱。卖咗功德之后，第二日王某就开斋戒，唔再持长素，仲要食翻荤。过咗几日，王某晚上发梦。有两只鬼差指住佢闹啦，十个月前你嘅寿命已尽㗎喇，因为你持长素三年，所以得延长寿命，而家你已经开始食荤，仲将三年食斋嘅功德卖咗俾人，寿命已经透支咗原有嘅定数，而家要蚀你入地府。王某非常惊恐，恳求鬼差延迟一日时间，遂想将十两白钱嘅白银退返俾朋友，并且发誓再食长斋。第二日佢想去退还白银，攞返个收据，但好可惜嗰个人当日已经喺佛前焚化咗收据。王某非常后悔，冇几日就去世啦。呢则故事记录喺《现果随录》里面。各位，食长斋嘅功德都可以买卖，固然系奇怪，卖咗斋之后有鬼差立刻嚟索命，真系玄妙不可思议。 王某发心持长数三年，这种善行在冥冥之中已经延长了他的寿命，但是他反而怀疑功德，只看眼前光景，一旦有逆境就自怨自艾没功德，还将食斋功德卖给人，后来悔之晚矣。可见修福行善，有一份善行就有一份功德，因果报应真是丝毫不爽的。我在香港认识一位西医姓廖，他讲了一段个人不可思议的亲身经历给我知。大约在1978年有一日，护士说刚刚收到一个电话，邻近学校有四个学生晕了，正在送来诊所途中，当时有好几宗实验室气体中毒事件，护士说好可能又是另一宗。及至学生被送来的时候，原来发觉不是气体中毒，而是四个女学生被鬼吓到晕了。原来这一班中二女学生在小息的时候在洗手间里面玩碟仙，有一位陈同学见到两只鬼面目狰狞在旁边看着他们玩碟仙，于是他大呼有鬼，其他同学大惊失色，奔跑出洗手间，其中一位赵同学到现时仍然感觉被鬼跟住，另外两个同学乜嘢都见唔到，但是吓到晕咗。廖医生先接见见到鬼嗰位陈同学，据佢讲，当佢哋玩碟仙嘅时候，突然见到一男一女两只鬼嘅头飘游喺半空之中睇住佢哋玩碟仙，其他同学就见唔到。廖医生又接见赵同学，赵同学话佢冇见到鬼，但系好清晰咁感觉到有一只鬼从学校的洗手间一出来就跟住佢，直到而家仍然跟住佢，仲喺佢背后添。医学可以对治疾病，但系对呢两位同学见鬼嘅情况就好难发挥作用嘅。于是廖医生打算同两位同学多谈几句，可能会令佢哋恐惧嘅心情得以平复落嚟。于是乎，廖医生同四位同学将话题转到宗教上边。廖医生问啦，你哋有冇宗教信仰呢？赵同学就答啦，冇，不过父母拜祖先，喺屋企安有祖先牌位。廖医生就问啦，咁有冇供奉观世音菩萨呢？赵同学话有，但係我唔信佛嘅，只係跟随父母拜下啫。后来廖医生再问赵同学，跟住佢嗰隻鬼仲有冇喺佢背后？赵同学话冇啦，佢走咗啦。赵医生就话啦，你刚才话由学校洗手间发现有鬼到现在，嗰隻鬼一直跟住你喺你后面，咁而家点解话冇呢？赵同学好肯定咁讲，佢走咗啦。当你讲观世音菩萨嗰句话嘅时候，隻鬼突然走咗啦。廖医生同同学交谈不过系十几分钟，只讲过一次观世音菩萨，点解一讲观世音菩萨，隻鬼就会立刻离开赵同学呢？各位，根据佛经所述，当人一念称重佛菩萨圣号的时候，佛菩萨就即时给予加持，产生慈光，而鬼界是属于阴暗之物，不可以忍受光明，所以必然会离去的。这一段学生被鬼迷，一句观世音菩萨能驱逐鬼的实录，记述在现今香港念佛感应见闻录里面的。古德讲万恶淫为首，因邪淫而产生的烦恼罪业果报是无量无边的，所以佛陀以戒淫为修行者最重要的基本戒律之一。为什么人是会起淫心呢？因为执着爱欲和美貌。其实从细菌生物学的角度去分析人的身体，不过是一个大重罪而已。为什么人会对美色而生起淫欲呢？有一句西方谚语讲，美貌不过是一张表皮而已。在皮的内面有36物，根据大明三藏法数卷48所举出，人身体的36物为发毛爪齿、痴泪、言唾、屎尿垢汗、皮肤血肉、筋骨、水、方、膏、脑膜、 肝胆、肠胃、脾肾、心肺、生脏、熟脏、赤痰、白痰，呢36物之中，边一物能令你心驰神往、神魂颠倒呢？但系当你意识执着淫欲嘅时候，污秽变成美好；当你爱欲作祟嘅时候，一切都变得盲目沉迷。就算系最严重嘅后果，都置之不顾嘅。根据《杂譬喻经》，释迦牟尼佛在世嘅时候，有一个婆罗门贵族，佢嘅女儿美貌端庄，艳丽无比。呢位贵族以此为荣，仲自夸咁讲：能呵我女为丑者，当与之金。即系话，我个女美貌无比，如果有人揾出我个女任何缺点，我就重重打赏。竟然间喺90日之内，冇人能够揾出佢个女样貌有任何缺点。光巧佛陀经过，就对婆罗门讲啦：此女甚丑，无有一好。佛嘅使者柯难就话啦：世尊，此女美貌无比，点解你话无有一好呢？释迦牟尼佛就话啦：当人嘅眼唔执着美色，就系好眼；唔听邪声，就系好耳；舌唔贪味，是为好舌；身唔执着细滑，是为好身；手不盗他人财物，是为好手。今此女眼是色，耳听邪音，鼻执着香味，身着细滑，手起盗财，所以皆不好也。各位，自古以来圣贤衡量人嘅美，唔系着重色相，而系着重德行嘅。根据儒家嘅哲理，夫妇伦常关系属于正淫，夫妇之外嘅淫行，例如宿娼、嫖妓、婚外情，都系属于邪淫嘅。邪淫嘅果报，往往令人丧生殒命，祸及家人嘅。例如两年前，香港某人因为北上寻欢邪淫，发生家庭惨剧，佢嘅妻子时常劝谏佢都无效，一时愤怒睇唔开，先将自己两个几岁大嘅仔从23楼推落街，然后自己亦跳楼自杀身亡。丈夫因为邪淫而弄至家破人亡，呢啲系现眼报。以前古德有首戒淫诗：色字头上一把刀，腰间仗剑斩渔夫。虽然不见人头落，暗里催人骨肉枯。邪淫带嚟嘅不良后果，纵使瞒过自己嘅心色良知，亦瞒唔过鬼神。大家千万要谨慎啊！当释迦牟尼佛在世嘅时候，舍卫国有一户人家，有一个男孩，一生出嚟就双手紧握拳头，母亲觉得好奇怪，将婴孩双拳撑开嚟睇下，只见拳中各握一个金钱，于是母亲就将呢个金钱拎走，但系好奇怪，金钱拎走之后，双拳手内各又生出金钱。无论拎几多次，拎咗再生，好似玩魔术一样，金钱取之不尽。后来母亲听僧人讲，呢啲可能系前世积福所致，于是母亲就为婴孩取名叫做金财啦。后来呢位金财儿童长大成人后，面貌端正庄严，天性慈和，人人都喜欢佢。金财听讲释迦牟尼佛是一位大彻大悟的人天导师，能够教众生解除世间一切烦恼和痛苦。金财虽然富有，但是他认为财富只能够供给物质享受，对精神上的空虚、恐惧、忧虑、人生的生老病死是无济于事的。他忧戚世间无常苦空，想找寻超脱生死的方法。于是他请求父母允许去跟佛陀出家，几经哀求之后，最后得到父母的同意，金财独自来到释迦牟尼佛的奇缘精舍请求出家了。佛陀以佛眼观察，知道金财出家的因缘已经成熟，于是同他剃度。在受比丘戒的时候，金财向众师兄顶礼，凡是他顶礼的地方，两手按在地下，再起身的时候，就有两个金钱留在地面的。受戒完毕之后， 佢跪下作礼嘅地方都有金钱。金财比丘精进修行，过咗几年就证到阿罗汉果啦。有一日，阿难请示佛陀：世尊，金财比丘宿世培植何等福田，今生得手握金钱，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呢？而且又能够见佛闻法，出家不久即能证得圣果，请佛陀慈悲开示。释迦牟尼佛就话啦：距离现在91劫以前，有一位毗婆师如来喺世间教化，如来带领弟子到处游化，所到之处都有施主设斋供养。当时有一位贫苦嘅人，好乐意供养如来同僧众，但系冇钱。佢去深山斩柴卖柴，获得2个铜钱，欢天喜地咁拜见如来，将自己辛辛苦苦用劳力换取嘅2个钱供养僧众。呢、这个穷人共僧嘅时候，心内存有无限嘅恭敬心，达到三轮体空嘅境界，即系冇咗妄报之想，冇执着功德，能施之心，受施之人，所施之物，当体即空。呢种不可思议嘅布施心，经过91劫生生世世，直至现在手握金钱，用之不尽。当时那个贫穷人就是现在的金财比丘了。各位，一粒布施种子可以长出累累果实，虽然是2个钱的布施供养，都会有无穷尽的果报收获。布施之道真是玄妙不可思议的。谭虚大师所述的《影尘回忆录》第8章有一段地狱报应的真人真事实录。在民国初年，上海有一位情妇翁去世，他的太太忆夫心切，想同夫君再见一面。当时上海有一个法国人灵媒，能够将生死的鬼魂招来同家人见面谈话，一次要1000元。于是程太太请呢位法国灵媒嚟到自己屋企念咒招魂啦。等咗1小时，程富翁鬼魂冇嚟到，灵媒就话啦：呢、这个人好难揾㗎喎，喺阴间揾咗好耐都揾唔到。后来见到佢喺地狱里面，无论点样去叫佢，佢都唔出嚟嘅。程太有啲好气愤咁话啦：我丈夫一生乐善好施，建庙修桥补路，唔升天已经系够冤枉㗎啦，而家你话佢落咗地狱受苦，我唔信。灵媒就话啦：好啦，你唔信，我证明俾你，我可以招魂嘅。你有冇最近去世嘅亲友啊？原来程老太太有一位大仔，几天前喺欢场中饮酒过量，心脏病逝世。於是大少拉就将少爷嘅生辰八字同死记话俾法国灵媒知，灵媒重新作法，今次唔同啦，冇几耐鬼上嚟咯。大少拉就问啦：你系唔系我老公啊？系。你喺阴间点呢？鬼魂就话啦：因为我刚死不久，仲系疏散鬼，未受拘禁，过几日恐怕一点名就要受拘禁啦。我喺世间嘅时候，成日去花街流巷，吃喝嫖赌，唔做正经事，做下风流业债，觉得好对你哋唔住，好对啲仔女唔住。而家我已经落到呢个田地啦，除非你肯做功德念经超度我，使我冇咁痛苦，家中嘅事请你多费心，好好照顾孩子。喺呢个时候，鬼魂好悲伤咁痛哭，家人又痛哭，程老太太忽然又想起刚才要请老太爷鬼魂出嚟嘅事，於是佢就问啦：最初请你父亲出嚟，点解唔嚟呢？鬼魂就答啦：听讲佢已经落咗地狱。呢个时候鬼嘅哭声更大，程老太就话啦：你父亲一生做咗咁多善事，点会落地狱啊？鬼就答啦：听讲因为父亲原先喺北京做官，有一年正值山西饥荒，皇上派佢去山西赈灾，国家发咗60万2两银子赈灾款俾佢，但係父亲违法贪污， 将60万银子吞入私囊，因此饿死咗成千成万嘅人。后来朝廷又派专员去调查，父亲行使20000两银子去贿赂专员，将呢件事掩饰过去，因此罪孽太大，所以死咗喺阴间，冇几日就转咗地狱去啦。程老太好气恼咁话啦：你父亲一生做嘅善事都唔少啊，修桥整路，就算有罪都应该可以将功赎罪，不至于落地狱啊。鬼魂就话啦：善事功德固然有，究竟抵唔过佢嘅罪孽，有功德将来可以上天去享福系另外一回事，但系而家欠咗千万人嘅命债，先要落地狱补偿。程老太到咗呢个时候，亦无话可说。各位，做咗大恶事发横财，后来做善事要弥补，未必可以改善应受嘅果报嘅。奉劝大家千万唔好行差踏错，必须积极行善。做错咗事，必须立刻自诚忏悔，发誓永不再做。因果报应真系丝毫不爽嘅。色与空是波野经典所阐述的重要思想。色是指宇宙万有物质现象，而空说明一切事物都是由于因缘和合而生，亦于因缘分散而灭，是没有它的自性，并不是永恒的，是有生灭的。这种自性空的思维概念不需要经过一番分析，然后才知道是空的。事物即使是存在的时候，亦不过是一种短暂的幻想，称为当体即空。唐朝文益禅师有一首诗题名《汉牡丹》，令人读后感受色即是空的哲理。拥立对方松，由来趣不同，发从今日白，花是去年红。艳曳随朝露，馨香逐晚风，何须待零落，然后此之空。牡丹开于三月阳春的季节，文益禅师披着衲衣对着花丛，从来欣赏花的紫翠和角度，各人都有不同的。有人喜欢花的艳丽颜色，有人欣赏花的恩温清香，有人会联想到花的悠闲豪放清高或者富贵，所以他说拥立对方丛，由来趣不同，发从今日白，花是去年红。当禅师观看牡丹的时候，他会悠然生起当体即空的思维。时光流逝，如今的看花人已非昔日的看花人，现在看到牡丹盛开，心里感叹人生无常，光景千流不息，今年的花已非去年的花，自己年华已逝，头发斑白，花谢了明年就会开翻，但是逝去的岁月永不复返的。艳曳随朝露，馨香逐晚风，即使这么艳丽缤纷的牡丹，亦会随着日出日落而凋谢褪色，然后待无情的晚风吹来，将花瓣吹散，何必待零落，然后此之空。这种盛衰循环永恒不止地变更流转，既然如此，又何必要等到花朵完全凋离破落，然后才明白万物自性本来皆空呢？最后一句是禅师对人的警察，劝人赶快修道去超越生死，不要等到大限到来才知道万事皆空。很多人终日为生活营役忙碌，为家庭事业，又或者对生活枯燥而疏懒放日，亦有不少人沉湎在物欲的享受之中，或者滞留在消极悲哀过活，虚度光阴。你有没有对生命的智慧作过深入的了解呢？人的无常苦空，人的生老病死，你有没有去疑问，从而正悟解脱人生的方法呢？在2600年前，有一位大彻大悟的国者，叫做释迦牟尼佛，他已经断除一切烦恼，超越生死，正悟涅槃。他的方法详述在三藏经典之内，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啊。 中国明朝有一位著名人物叫做方孝孺，他曾经帮助明太祖朱元璋开创天下。太祖死后，他又协助魏帝治国。方孝孺是翰林学士，学问渊博，并且以忠义孝顺出名。但是根据明朝历史，这位忠臣的命运十分惨烈。他是因为拒绝为散位夺权的燕王起草登位诏书而慷慨就义的，燕王将他诛灭十族。他在历史上很可能是被诛灭十族的第一个人。为什么这么忠义孝顺的人会受此报应呢？因果报应是涉及三世的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是重重无尽、复杂牵连、难以凡情测度的。他现世的忠义孝顺当然有无量的功德，但是相传他被灭十族是有一段祖先作恶杀害生灵的公案的。在方孝孺未出生之前，他的父亲选择了一块地，准备做个坟墓移葬祖先的骸骨。方员外当晚发了一个梦，有一位穿红衣的老人向他礼拜哀求，说：仁者，你所选的风水地点正是我住了好多年的家居，我哀求你延迟三日，等我的子孙搬走，阁下先至掘地造坟，我一定会报答你的大恩大德的。这位红衣老人恭恭敬敬地讲了三次，千叮万嘱，要求三天后先至掘土，然后礼拜而去。方孝孺的父亲梦醒之后，心想梦境是虚无缥缈的幻象，不值得相信的，而且已经择了吉日掘地造坟，怎可以延迟三日呢？于是他就命令开工掘地，掘到十尺以下，发现一个洞穴，穴中有红蛇数百条，工人就用火将全部的红蛇烧死。当天晚上，方员外又梦见这位红衣老人满面怨恨地哭哭啼啼说：我昨晚至心哀求你，你竟然间将我873个子孙全部烧死在大火之中，你咁忍心灭我族，我亦要灭你族。后来方夫人生咗方孝孺，孝孺嘅舌头尖如蛇形，长大成人后官做到翰林学士，学问渊博，忠孝相传。朱元璋明太祖死后，北方燕王想夺取侄儿魏帝嘅皇位，引兵南下，攻入南京，所有文武百官都投降，唯有忠义凛然的方孝孺宁死不屈。燕王就命令方孝孺起草榜文昭告天下，写成燕王为保护明朝江山攻入南京。方孝孺知道燕王叛逆散位，就写上燕贼散位，结果触怒了燕王。燕王大发脾气，说：你不怕我灭你九族吗？方孝孺正义凛然地说：十族都不怕。燕王听了之后大怒：好，我就灭你十族。根据伦理只有九族，还哪会有十族的呢？燕王把心一横，将方孝孺的学生和老师列为第十族。各位，方孝孺是红衣老人来投胎的，方孝孺的父亲烧死了红衣老人的子孙873条蛇，方孝孺被灭十族，江口亦是总共873人，所以因果报应是不可思议的。在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，有两兄弟，父母早亡，遗留落丰厚的家产，但是兄弟两人的志向和兴趣大不相同。弟弟好道义，哥哥爱家财。好道义的弟弟学习佛法，时常行善布施，所以家财日渐减少；而爱财的哥哥呢，长袖善舞，作种种经营，所以家财与日俱增的。有一日，爱财的哥哥教训弟弟，他说：我们不幸父母早亡，他们遗留下的财产，我们要尽量善于运用，去增加财产，以为父母在天之灵。你现在一日到晚将自己的钱财布施出去， 成日钻研佛经，不时生产，你嘅家一日比一日穷困，将来一定会俾人耻笑嘅。好道义嘅弟弟就话啦：哥哥，你嘅见解认为发扬父母嘅财产就系对父母尽孝，我嘅见解就系要严持五戒十善，供养三宝，将功德回向俾父母，使到佢哋魂神离苦得乐，渐渐得到正悟永恒嘅解脱，咁先至系真实嘅孝道。两兄弟道不合，不相为谋，弟弟专心求道，后来皈依佛陀，仲出咗家，日夜精进修禅，过咗几年就证到阿罗汉果啦。哥哥听咗呢个消息，不单止唔为佢高兴，反而更加嬲怒，因为佢认为弟弟出家求道系避世消极，佢自己喺名利场中独占鳌头，一日到晚为事业忙碌，对人生解脱之道漠不关心，有时为咗营商嘅顺利，用尽千方百计，甚至不择手段去达到目的，结果家财万贯，富甲一方。但好可惜，钱财唔可以买到寿命，五十几岁就去世。佢在生时因为贪欲过盛，喺商场上害咗唔少人，结果死后堕落投生为牛嘅。呢只牛俾商人买咗去拉盐，毫无歇息咁每日长途跋涉拉盐上山坡，仲时常受鞭打，惨不忍睹。有一日，弟弟恰巧经过，因为佢系罗汉，以道眼观察牛，知道系佢哥哥转生嘅，于是开导佢话啦：哥哥，你一生劳苦所赚翻嚟嘅钱财，如今喺边度呢？你一分都唔用得到，你素来以佛法唔能够增益衣食，所以唔去修持，以为只有钱财先至系至宝。但系如今佛法使我脱离六道轮回，灭除烦恼，正悟圣果，而你而家系因为贪欲而堕为牛身，你应该忏悔嘅。罗汉弟弟讲完之后，运用神通使只牛能够认识本来面目。牛虽然心中领悟，但系口不能言，只系哀号流泪，知道过去自己为咗贪求名利，不择手段增益财产，不信佛法，轻慢圣众，唔听弟弟嘅劝告，如今堕为牛身，真系懊悔不及嘅。后来弟弟知道哥哥心中已经发咗忏悔心，就向牛主要求买牛放生，将只牛安置喺佛寺之中饲养，并且替佢皈依三宝，教佢念佛。冇几耐，只牛生到刀利天，成为天人啦。各位，悭贪唔肯布施济世，只系懂得不断增加财产、名利享乐，将会带来不良嘅果报嘅。所谓生不带一文而来，死亦不带一文而去。从社会赚翻嚟嘅钱财，必须适当咁回馈社会，将钱财运用于福利大众嘅事业上边，咁钱财就用得更加有意义啦。